So it is depending on the fact that you're following. So that's how it is. So it's so perfect. So the job that's so doing we have a major noise out the seeds out. We have a person to say so in the social energy. So it's就大概要21张美币一起，要比21张最后一张一起。这些是靠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人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这边首先提到有两个主题啊，那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我们熟悉。加利利，加利利。那后来因为当时的那个西律王啊，在湖边盖了一个城，在那个地方，它叫做提比利亚城，所以加利利海就又称提比。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之后啊，他用。用了很多的凭据，将自己啊活活的献给使徒看，啊，有44天之久，来讲说神的事，而且来比拟当时那些失掉信心的人。可见主耶稣他死里复活过，从可是容易查到就知道，像门徒啊，在40天当中有好多次。向门徒来显现，那甚至约翰福音这个21章所记载的，就是当中主耶稣的显现当中的一次。那约翰福音21章所记载的这个显现，跟其他的三卷福音所就显现了很大的不一样。那简单的说，就是说21章的显记载啊。是比较详细，他用整章来的篇幅来记载耶稣这一次显现这个情形。他的目的呢，就是描写主耶稣为了挽救失去信心的门徒。所以早餐前啊，主耶稣行了得到一般就是三条的这个神迹，啊，又为门来准备。早饭来兼顾门徒的信心，那尤其要让彼得啊从失败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恢复侍奉神的这个信心。那接下来才吃完早餐之后，才向彼得来严肃的下达喂养的羊跟从的命令。所以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节啊，有记载。第二节说，有西门的，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马大丁，还有西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坐在一起。所以这一次主耶稣显现，而且行神迹，为门徒准备早餐，是。最重要是要给这7个门徒来看，来享用早餐。那我们知道七在圣经当中就是一个完全数，所以7个门徒是代表全体主耶稣所有的门徒，当然包括今天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啊，所以这一段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那今天小黑准备用2大段来跟大家做参考。第一段就是第1节到14节，第一节到第14节，我把它叫的是海边的早晨，叫海边的早晨，海边的早餐的意思。它是一个喜出望外啊，温暖的海边早餐，看到了神经又饱餐一顿。那第2大段是从15节 15节到这个23节到23节，这边我把它称为最后的早餐，最后的早餐，它是严肃的、重要的、离别的前早餐。我吃了早餐之后，主耶稣对彼得最后交代透露。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段，海边的早餐。这一顿海边的早餐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还可以分成两小段。第一个就是早餐前的这个神迹，第二大段，第二小段就是耶稣在海边为门他们预备的早餐。第一小段就是在第三节之后，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气。”他们就起床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造势，所以记住那一夜并没有打造势，就是告诉今天是劳碌也是一样，说非常这个喜空。门徒的话，已经把心灵入了平化，了解世人的劳碌的结果，破坏了树跟属灵的双重的一个关系，毫无收获。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三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饭撒在船的右边，就变鹅掌。”他们便撒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是多。在这里我们看到，打不到鱼是神迹，打到那更是神迹。因为晚上打是打是好时候，但是打了夜竟然看不到什么。那到了天亮，天亮就不是那个时候，晚了一下完就满满的打上来153条大鱼，那这不是更大的神迹？他们原来以为主耶稣已经赢了，那其实主耶稣没有离开他们。当门徒正准备忙着打鱼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是在岸上观看。他发出命令，让那些鱼不要靠近他们的鱼饵，所以他们就淹死。等到他们累了、灰心了、换气了，主耶稣才显现出来。真的是人尽才是神的奇。那第四节这边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我们知道一天24小时最暗的时间就是天将亮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人生最空虚、最痛、最失败、黑暗的时刻，因为有耶稣站在岸上，有耶稣同时，有耶稣可以依靠，我就可以变成奇妙的、真的美妙的时间。那第六节主说：“你们把环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个时候啊，看到主耶稣是站在岸边。那我们从第八节啊，看就是七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尺，就在小船上把那碗拉。那这样子看到这条大船跟那边的距离是多少？就是200尺，200尺大概就是90尺到100尺之间。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吃完了，所以就往岸边、海边，然后那离海边100公尺的地方，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如果有也是小。我们有一句话说，宽窄线钓大鱼，为什么呢？就是越深的地方才有大鱼，越靠岸边就有小鱼。所以钓大鱼一定要用深海，靠海边的 岸边就是那个庄小一休息。所以主耶稣在离岸边100公尺的地方说：“你们把碗撒在右边。”就是说，在他们失败的围城当中，那在将近海边的时候，主耶稣出现，进入进拉乌萨，这是从这个神迹也想到主耶稣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就是在加纳结婚宴席的水变成了这个神迹。那个时候，玛利亚对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从那个神迹呢，就知道神迹从哪里来。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就是神迹。所以，我们人的一生的生活、事业，包括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看见神的神迹。的秘诀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就是。那这样的话，结果呢，失败就变成成功，虚空就会变成妈妈。那我们再看第11节，西门彼得就去把船拉到岸上，那船帆的大有一共3两，鱼虽这么多，碗却没有。这个也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啊，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整个晚上像那个大鱼那种生活，但是却不如不是；一种呢就是打了鱼很多满满，结果所以有人在那收获满满的时候啊，在而归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这个就是人生两大。所以求主耶稣保守，虽然这么多，但是我切的是丰富。所以这个之后，我们又看到门徒他们都上岸，又发现一个时机，就是他们看见船里的鱼现在还没有拉上来，岸上就已经有碳了，又有都已经烤。这个就是我们要参考第二个形状。主耶稣在海边为门徒他们预备了早饭。来看第5节。只是主耶稣在复活的显现，在这一段复活显现当中所讲的第一句话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第12节，主耶稣又说：“你们来吃早饭。”13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出万万温馨的海边主张的角度来查考，那所以说这边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们来吃这个早饭。”在退休之前，有一次出差到高雄，那我们常住在里，早餐就在离我们45米的海港住宿餐厅，就选了一个靠近这个川子的桌子的这个。那用餐的时候45米高的桥，高雄港湾还有那些海上的船只进进出出，依然无。当时这一次的海边早餐，我吃的看的是，但是这个是属物属眼见，但是这七位门徒他们吃耶稣所预备的海边早餐啊，却充满了属意义的酒心。这边刚刚有提到第5节，主耶稣说第一句说：“你们有吃的没？”这个表示主耶稣没关系门徒他们吃的没。 那我们来参考一下路加24章第41节到43节。路加的21章。哎，24章路加的24。21节。哎，这是讲错了，41节，他们正
关系。
他们正起的如同感相信，并且希望，并且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有骨现在此时翻坏的蜜丸，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也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显现给人看。那耶稣就问门说，哎，这有什么吃的面点？那门主就给耶稣片烧跟一块蜜丸，耶稣接过来就在他们面前出门。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门徒的意思好像说，主啊，我们有食物现在奉献给你，求你悦纳。那我们这样对照在耶路撒冷跟这个提比利亚海边的这个门徒，主耶稣同样问他们吃的没有，但是他们谦卑的说，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对照。我们知道加利利亚他的一切很光荣，但是这些门徒劳碌整夜劝导不走，不是他们没有经验，也不是他们没有功绩，他们并不强，不是一切。他们都是所起的这个敌人，而不是你花时间花来怎么回事？应该敬佩的多多，但是这一次我们去哪？一整天打来打去做打的，强带回来只是饥饿的肚子、疲倦的身体、最失望的心情。但是当主耶稣吩咐他们把碗向右边撒下，他们便撒下去，打不上的，因为已剩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回来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的12节，主耶稣在这边对门徒我说的第二个出处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你们来吃早餐就不吃。这个吃是一个古早，是要他们来享受主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当彼得跟其他的六个门徒上来，看到那边有炭火，上面有饼。主耶稣又吩咐他们来吃早餐。接着13节记载，耶稣就来拿饼饭。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他人在这位复活的主耶稣那里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可见我们所需要的，主耶稣老早已经知道了。早已经为我们变好，等着我们来享用。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上也是这样，在事工上也是这样，我们要先求神的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随时都要加给我。那在这个海边的早餐的神迹啊，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主耶稣 在十二节说你们来吃早饭，这个来不是命令，是一种非常慈爱的动作。因为我们看第十三节刚刚也念过，耶稣就来拿羹饮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门徒不是自己去拿，是主耶稣拿给他们。这个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第十节里讲，他拿着一条手巾束腰，替使我们洗脚。这个时候主耶稣是用一个服药师属性，现在主复活以后，他一方面为他们准备早餐，又用仆人这个样式去服侍他，所以这个也是主耶稣用这个身体语言来提醒你，要这个好像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那边所记载的，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环绕心起起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编存心顺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甘愿把自己降为仆人的地，甚至用身教来教导，在侍奉当中也应该做一个顺忠心又有见识的这个，就是第一大段。那接着我们要来查考第二段，第二段我刚刚讲过的是用最后的早餐啊做标题。那吃完了早餐，主耶稣对彼得啊有最后的托付。所以我们要从严肃重要离别的这个最后早餐的角度来查考主耶稣对彼得最后的托付当中的这个教训。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啊，在这么多门徒面前，本来是七个，再加上旁边的其他人数是七个以上，为什么只有单单对彼得来问出这句话？而且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那个意思有点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那当然也可能包括说，你爱我比爱你的船啊，还有你眼前的这些鱼啊、瓶啊、炭火等等这些东西更深吗？啊，就是因为彼得之前在马太福音26章33节，彼得曾经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言路跌倒，却有一个跌倒，表示他比别人更爱主。因此主耶稣也许就是要针对彼得的那一种自负，那一种骄傲，问他是不是爱我，爱这个比爱我爱这些更深。那当然也可能这些也是包括他们财产。还有现在看到的这个呀品啊碳化等等。因为之前刚刚提到过，主耶稣为什么在这边三次单独只有问彼得啊没有问其他的问题，我之前也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18章25节那边有记载啊，彼得有三次啊在探索且不认耶稣，所以 实在是没什么水，深对了水，只有问题。好，现在你身体又湿又冷，又饿，你需要起床，太红要吃，有一点。但是我要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主耶稣在跟彼得的对话当中，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主耶稣有两次交代彼得，喂养我的小羊跟羊，不是讲是喂养小，不是讲喂养。我们说到喂养，就是牧人的工作，牧人的职责，要喂羊群，找那个有水草的地方，使他们可以吃得。那另外主耶稣另外有一次对彼得说，牧羊，牧羊跟喂羊不一样，不仅仅喂养，什么还包括要看，要监草，看这个引导。所以小羊加羊就是羊群，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主耶稣把喂羊的小羊、牧羊的羊、这个牧羊的羊、喂羊的羊这一种重大的使命呢，就托付给彼得，要彼得接下这个重大的责任，来带头做牧羊的工作。所以在本章刚刚讲过，主耶稣对彼得的托付其实是对今天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向来看彼得前书，后来彼得就把这一经把主耶稣的这个托付这个交代牢牢的记住，在彼得前书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这样来告诉我们前书。章第二节，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情人，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乃是做亲表的榜样。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必得那稳固衰残的荣耀完美。所以这边看到了，这是能够在真正的记录在他的书信当中来做告的。所以今天我们喂养牧羊等等，在神一切的这个事工上面都应该甘心乐意的去做，不是消极被动强，乃是积极主动的甘心。榜样是教人羡慕，人人都愿意学习效法，不是消极被动的强。这边看回来第二篇最后三分之一，在这边主耶稣三次都说怎么样，或者说很强，所以我们要注意信徒弟兄姐妹都是主耶稣的羊，不是长子负责人的羊，是传道人，所以我们受托来喂养的羊。我九叔可能不知不觉就把弟兄姐妹当成自己的人，这是我们前往事情。在十八节，在这个十八节以后这一段值得来顺便来查考，就今天的一节在十八节说主耶稣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上， 所以我那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树上带到业力气的地方，这是主耶稣一眼看到的。到出去是八月的时候，主法为主耶稣来牺牲生命，一个不业力气的地方就是执行事情。我们看十九节就明，十九节接着说，耶稣说论道，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还荣耀神。他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吧。”那接着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啊。当然我们知道，指的就是约翰，就是在办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受水的那个门。”看见以后，就问耶稣：“这个人指的就是彼得，他就也好奇了啊。”主耶稣预言我将来了，要为他牺牲，被带到命运去的地方。但是这个你所爱的这个约翰，他怎么样呢？啊，那这个人将来如何呢？那耶稣就接着又告诉彼得，对他说：“我若要约翰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从这段对话很容易了解出啊，人有时候就是喜欢跟别人做比较，或者说记不清在作祟的时候就希望别人你问我们啊。其实我们跟来教会做工啊，是跟主耶稣的关系啊。那主耶稣对每一个帮助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同工之间啊，不需要比较，不需要气馁的，做没有人啊，分事可以很多。所以我们看到过来，他真的接受主耶稣的教导，不再使的习惯啊。看到彼得跟约翰搭配的非常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和我们记载查考啊，在使徒行传三章第一节，他们两个一起。三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他们一起讲。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他们一起做的。那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主耶稣两次对彼得吩咐说：“你跟从吧，跟从。”意思就是要彼得，也是要跟从主到底。那要跟从主到底，到底有什么秘诀呢？就是不要随自己意思，要顺主耶稣的旨意，将技能呢，一定要传到什么电话，每三年或者甚至更长时间了，传到就是接到或者尊贵的参拜时，接到电话，要就是要顺服，这个就是跟着跟从主，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传道跟世环境遭遇都不一样，所以主耶稣所托付的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那个中心的，得主派他就过远洋，主命他跟从他，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很低调努力。早上我也有提到，在使徒行传他做见证。新解圣经下来的时候，他请人做见证，三千人听了他的见证，然后扎心进错了心。又有一次跟约翰一起，约百姓做见证耶稣的父母，结果这个被抓受恐吓，但是他们因为这个前世 啊，为主刚强站立，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讲的很有一个计划啊，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结果没有赐下别人可以靠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啊，从那个以前相信他喜欢主公，爱表现喜欢说话，现在他变谦虚，变老，甚至大部分都说。在当时的业务上的职位，后来是加入准备的这个主席啊，是不是？他不照当时的彼得那一种什么都行的，就现场会就争取这个当职位的这个角色解释。那我们又看到有一次彼得被保罗啊，在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啊，彼得被保罗当面的指抵挡啊，但是觉得他不计前嫌，他还能够发威，像众圣来推崇保罗。所以彼得除了这个以外，我看到他又写两欧美保罗啊，那这些事迹都给我们留下一个。所以主耶稣派他喂养羊啊，要他来跟从他，他真的都是做到。因为到了那一日，后早后都要借主啊，把人很多人交上啊，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或不能死，或是得到惩罚，都是要根据今生是否忠心到底。当然，我们也知道彼得的这个改变，是指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记载的这个显现，是给他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也是圣灵在五旬节圣灵得到圣灵，又是充满，这个是好的。所以我们也一样，今天每个人啊，都需要，也是需要求主耶稣。赏赐圣灵给我们，更求圣灵成，那在圣灵当中来提升到主的属地去，从耶稣的书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跟从主道，不会仰慕主的人啊，做一个顺服、忠心又不见输的人，好像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靠我们记得的敬拜。得到那个永不衰竭、亮的正道，孝的正道在这边。